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接着来学习祷告。好，我们上个星期呢讲到了说祷告是什么，祷告不是什么。我们呢并且学习了以主导文为框架来教导我们像主耶稣那样祷告。然后在这个祷告当中呢，我们学习主的那种样式来向天父求。我们知道说祷告呢是基督徒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也是同时是我们的一种也是同时是我们的一种恩赐啊。就是说是神给我们的。是它不是一种义务，是乃是一种神的恩赐给我们的。OK， 不要把它当做一种任务哈，因为祷告呢，其实就是跟我们的阿爸父呢来交流。我们说到了说祷告呢，其实是受造一颗受造之灵对那个创造灵魂的这个创造者的一种回应因为神在这个万物当中，在所有的世上的这个活物当中，除了我们人以外，其他动物任何的动物都没有这种灵，只有我们人是有灵的活物。那我们这个灵呢，要跟这个创造之灵的这个创造者呢，创造了灵的这个创造者呢，来进行回应和沟通。那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你的灵里面是死的所以我们对神，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就是非信徒，对神是没有回应的。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是神说我们在灵里面，我们还没有认识基督之前，我们在灵里面是死的，死亡的一种状态。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因着圣灵的感动，把我们这颗灵呢重新唤醒了，并且我们在基督里面呢重生了，这颗灵重生了，所以这个重生的这颗灵呢就已经开始可以回应了，就是对神的一种回应。OK， 我们那天还讲到了说，对于我们信基督的人来讲我们跟随基督的这个基督徒来说，我们的祷告的是一把打开天堂的钥匙就是是一把唯一可以获得属天资源的一把钥匙。就是说在这个人和神之间在这天堂之间，在我们世上遇到所有的苦难，当我们打开这个钥匙的时候，神的这种属天的这种资源就可以赐给我们。 OK，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一下，就说祷告对祷告的一些思考上祷告的思考以及祷告的时间等等的。就接下来的我们的课程，我们就讲到一些就是这样子的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说，在这个祷告，耶稣也为我们祷告你知道吗？在你还没有出生之前，就是当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已经为你祷告了，他已经知道你了你知道他是怎么祷告呢？你看在约翰福音的17节里面约翰福音的17节里面讲到了说，他是在就是那一天，就是在月节的那一天晚上在领完主圣餐以后给门徒洗好了脚以后呢，他就开始做一个带领门徒呢做一个非常长的祷告。那个祷告呢，他就向父祷告说，整个那一17章都是耶稣的祷告。祷告他首先是说，父时候到了，愿你的儿子得荣耀，好让你愿你得你儿，让你使你的儿子得荣耀也好了，你的儿子也使你得荣耀，因为世上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现在呢，他说让我跟你同享创世以前所有的荣耀吧。他说但是呢，我在离开之前呢，我也把这个世上，我留在世上的这些我的门徒，我要把它呢交给你他说呢，我不为世人求，却为他们祈求，就是因为你赐给我为那些人祈求，因为他们原本是属于你的然后呢，他就讲到了，现在我要去你那里了他说呢，那我现在把他们交给你，求你了，保守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救他们呢，脱离一切的凶恶，脱离那恶者他说呢，求你用真理的道使他们圣洁你怎么样差我到这个世上来，我也怎么差到他们世上去然后呢，他就说，我不但为这些门人求，我也为那因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求。也就是说他离世之前呢，那就是他跟这些12个门徒比较核心的一个门徒然后在一起祷告这些呢是他为他们祷告的。他说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求也就是说为这个所有的这些相信使徒的话语的这些人来求。那我们就是属于这些话语，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些人，我们是因着相信使徒所传的福音然后相信使徒所写的写的圣经里面的这位神，我们相信了使徒的话，并且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所以呢耶稣也为我们祈求了。 他呢祈求父牢牢的保守我们，啊，他说，父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所以你想想看，耶稣基督在没有，就是在还没有见到我们之前，就是他已经见到我们了，就是他是无所不知的了。但是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呢，耶稣已经是在2000多年前，他在上十字架的之前呢，他就已经为我们祷告了。就是所有为所有将要跟随他的人，历史历代将要跟随他的人，他都已经向父祷告了，他祈求父牢牢的保守我们，所以父神是不会拒绝耶稣这一个祷告的啊。所以耶稣为你祷告呢，祷告的很具体啊，很具体。所以我们祷告，我们为别人代祷的时候也要很具体。另外呢，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呢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祷告，我们可以学习这个祷告啊。当时你还记得吗？他们刚刚吃过了逾越节的晚餐，然后呢，他们就去到这个，就是去到克西马尼园里呢做祷告。因为那一天呢，耶稣知道了他那一天呢，卖主的犹大呢将会带领这些圣殿的这些圣殿的祭司长的这些衙役啊，就会过来要过来呢抓他。所以当时呢，他就是在克西马约内跪下来三次向主求。当时他让他的核心门徒呢，三个核心门徒啊，约翰、彼得和雅各，这三个是他核心的门徒，然后让他们三个人为他代祷。但是他们三个人呢非常的困倦，灵里面虽然肉是灵里面是愿意的，但是肉身是软弱，他们就睡着了。所以主呢就是在克西马约内做了一个祷告，他说主他跟父祷告，他说父啊，若是可以的，求你让这一个苦杯从我眼前挪去，啊，他三次向父求，三次向父求，求同样的事情，因为他知道上十字架要意味着什么，啊，他当时呢悲伤到了，就是圣经当中说悲伤到了极点，也就是说他那种悲伤不仅仅是一种肉体上的一种痛苦，他更多的是一种灵里面的一种悲伤。啊，因为他知道他要背负所有全世界的世人所有的罪孽啊，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所以他的这种那种灵里面的这种与神的这种与父的那种隔绝感会让他非常的痛苦啊，那是可能是超过肉身的这种痛苦的。 OK， 那他讲到了说他知道意味着第二天要意味着什么啊，他不愿意去经历十字架苦行，因为你要知道耶稣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他是披戴着肉身的神，但是呢他跟我们一样也披戴着肉身，那我们这个肉身是有感觉的，有七情六欲的啊，我们也会有悲伤，有喜乐啊，有愁苦啊，有焦虑啊，有所有的这些所有的这种啊人所能够经受的所有的这种情绪，耶稣基督都是有的。但是呢他求了三次，第三次呢他说不是照你我的意思呢，是照你的意思。因为他知道父呢就说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径了，要拯救我们世人的话，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径啊。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其实是知道的，因为他是打通我们通向父的这个唯一条的路径。如果有任何其他的路径能够让我们得救的话，耶稣基督就不必去上十字架了啊。所以呢他说不是照我的意思呢，是照你的意思，因为这是一条必须的路径啊，没有其他路。所以呢他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他对我们的这种爱。 OK 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祷告当中要向耶稣基督求要向他学习什么呢，就是说不要让我的意思乃是让你的意思。尽管我们心里要的一样东西非常的强烈啊，但是我们一定还是要说主啊，照你的意思行，而不是照我的意思行啊。我们是为神而活，神不是为我们而活的。 OK， 我们一定要弄明白我们这个基督徒生命的中心是一个基督的中心啊，神的中心。嗯，你就是你对一件事情再执着再渴慕再渴望，但是呢如果不是神的意思啊，你都要跟神说照你的意思行，因为只有神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的。 OK， 好，另外呢就是圣灵在祷告当中的角色。我们前面在学习圣灵的时候也学过这一点哈，但是这一次呢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再一次来强调圣灵的这种角色和作用哈。罗马书8:26-27说，况且我们软弱的时候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 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是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众圣徒祈求。你有没有发现呢，圣灵就是有的时候在你的祷告当中，圣灵就是那一位把你的祷告带到父面前的 那样的一位这个 interpreter， 就是他是一种翻译者。有的时候你心里面的灵里面的意思，就是你心里面的意思，有的时候你说的不完全，你可能是新的信徒，刚刚信主没有多久，也不懂得怎样祷告，甚至有些祷告可能是错误的，你也不知道或者是呢，有一些祷告你以为是要这样求，但其实呢，神知道说你什么事应该要怎么求，所以圣灵呢会把你的意思呢翻译给父听啊，翻译给父听，他就是那一位把你的祷告呢带到父那里去的那样的一位中保的一个角色啊，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照着我们，照着神的意思，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来祈求。所以你看，在圣父、圣子、圣灵里面都有参与这个参与祷告哈，父为我们求，子为我们求。啊，圣灵为我们求，在祷告当中，有的时候当你很极度悲伤的时候，你都祷告不出来。你比方说极度失望、极度痛苦啊，然后极度的这种焦虑和紧张的时候，你就没办法祷告。但是圣灵会替你祷告，因为圣灵晓得你的意思，因为他住在你里面。OK， 我们非常的，是不是感觉到非常的受安慰呢？啊。好，另外呢一个呢，我们还有一个中保呢，就是基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在地上的时候呢，还在人世的时候呢，他还替我们求。但是同时呢，他现在他也每天在为我们求。OK， 看到希伯来书4:14-16，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呢，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他经历过我们人所经历的所有的这种试探和试炼啊，那现在呢，这耶稣基督呢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你知道大祭司是干什么的吗？在旧约里头，大祭司呢就是代表以色列的百姓，以前在圣殿里头时候代表以色列的百姓向神祈求啊，向神献祭啊，神是不听其他人，他们是认为说神是不听其他人的祷告的，因为那个时候以前没有什么很多的司祷啊，就是要靠大祭司去替整个的百姓去在神的面前去祈祷，去赎罪，献上祭牲啊。那他就是大祭司呢，就是一条人跟神之间以前在旧约的时期的一条通道，就是他就是中保了。你是以前的旧约的百姓啊，以色列百姓，你是没有办法直接来到神的面前的，你必须要有个大祭司去代替你啊，在神的面前去做中保。 OK， 但是现在呢，在新约时期以后呢，耶稣基督靠着他的宝血呢打通了这条路，那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个大祭司了，他会代替我们，他就是通向父的那样的一个中保。 OK， 所以呢，当我们有任何的试探，我们有任何的软弱啊，有任何的这种痛苦试炼，我们都可以呢来到这位中保的面前啊，来到的坦然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面，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这个施恩的宝座以前只有每一年大祭司只能够进去一次，也就是进到就是至圣所，因为施恩的宝座是在至圣所里面啊，所以呢大祭司每年都只能够进去一次。Okay， 啊，而且呢他进去的时候必须要小心翼翼的带着动物的祭牲的血啊，否则的话呢他有可能会被击杀。但是现在不需要了，现在呢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来到这个施恩的宝座面前，也就是说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来到至圣所里面，也就是神所同在的那个地方啊，来向神祈求啊，得连续蒙恩惠，随时得帮助。 OK， 感谢主，感谢主。好，我们上个星期呢还讲到了说我们稍微给大家提到了是什么东西会拦阻你的祷告。 OK， 我们其中讲到了会是什么东西呢，其中第一条呢就是说你的罪会拦阻你的祷告。 OK， 啊，诗篇里面，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拦阻你的祷告。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人当一个基督徒，他软弱犯罪的时候，你是很难祷告出来的，你就感觉想躲起来，不愿意见神的面，然后你觉得祷告不出来，啊，因为圣灵忧伤了。因为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使圣灵忧伤；当我们灵里面忧伤的时候，圣灵忧伤的时候，我们就祷告不出来，因为罪会拦阻我们的祷告。啊，所以呢，诗篇66:18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垂听。OK， 如果你一心在活在罪里面，但是呢，你又还想要祷告的时候，你祷告不出来啊。OK， 雅各书4:3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他这个经文，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得不着是因为不求，但是如果我们求了以后也得不着的话呢，那就要我们就要审查一下我们的动机，我们在求的过程当中是按照我们的意思的私意去求的呢，还是按照神的意思去求的？是妄求吗？所谓的妄求呢，就按照你的私意去求的。因为我们按照私意的求的话呢，就是要浪费在我们的宴乐当中。比方说，神啊，你给我100万，主啊，你如果我今天去买彩票了，如果我中了100万的话，我给50万给你。今天我要去赌场了啊，求你祝我好运啊！如果我这一次这一单生意，对，如果我这一个这一次赌博能够得到多少，我就给多少，给1/10给你啊！这单生意呢，我一定要去做，求主你保守我这单生意，祝福我这单生意啊！经过这单生意呢，我可能要不得不去行贿啊，不得不去用一些其他的这种不正当的方式去获得，就神不喜悦的这种方式去获得这种生意。但是主啊，如果你祝福我这个单生意的话，我要拿出1/10来奉献给你。那这个时候，神会不会垂听呢？当然不垂听啊！所以一个诚心的祷告，神要垂听的祷告，一定是按照神的意思去求，一定是顺服的一种祷告。 OK， 一定是顺服的祷告，是按照神的旨意去祷告。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能够生活能够生活出一种圣洁顺服的一种样式出来，你的祷告是很难被神垂听的。 OK， 然后另外还我们讲到了，那天讲到了说，彼得前书讲到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叫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呢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也就是说在这里头说呢，彼得就是说，做丈夫的，因为你做丈夫的，你是家里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带领人啊，如果你对自己的妻儿不好，对他们很苛刻，或者是没有照顾好他们啊，虐待他们啊，或者是对他们很凶啊，没有呢用以基督的那种爱和基督的那种方式去爱你的孩子和爱你的妻子，那你的祷告神是不垂听的，会拦阻你对跟神之间的沟通啊，你求什么东西，神都没有什么义务要回应你。 OK， 这是一个拦阻我们的祷告的。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忙碌，当我们忙忙碌碌的时候，我们上个星期讲到了忙碌啊，在美国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说法，基督徒呢有一种说法，就说如果是魔鬼不能够使你犯罪，他就使你忙碌。当你一忙碌的时候，你的重心就偏移了，那你就冷落神了啊。那这个时候你的祷告也是很软弱的啊，会拦阻我们的祷告。OK， 好，另外下面我们要讲一讲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常常的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说，哦，你祷告的时候，你一定要最后加上一句奉耶稣基督的名啊。如果你不奉耶稣基督的名的话啊，就是祷告不蒙垂听的，没有回应的啊。那奉基督的名是什么意思啊？记住哈，我们今天来讲一下。很多人呢以为呢，无论我祷告一个什么东西，我只要奉一个耶稣基督的名，神就有义务一定要垂听。 No， 不是这样子的。奉基督的名呢，它不是像一封好像是一封一个信封上面的一封信上面的一个邮票就是我贴上了这个邮票呢，我就想要寄到那个目的地呢，就一定能够寄得到所以就是无论我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我只要贴上这个邮票，这封信就一定能够到达我所要去的那个目的地那不是这样的。奉耶稣的名祷告，不是说你无论你求什么东西，你只要加一个奉耶稣的名，这个祷告就能够寄到天神那里去，不是这样的。 OK， 这里是有条件的。首先约翰福音的14:13-14，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当耶稣这样跟他的门徒这样说的意思，其实是什么意思 啊，也就是说，你奉耶稣的名呢，你就说耶稣会怎么样祷告？啊，耶稣可能会向父求什么？耶稣的心意是什么？你的心思，你所求的这样的东西，一定要跟耶稣的心意是一致的，父才会成就。要是不一致的话，父是不成就的。你看，父可能成就，也可能会等一等，因为我们上一个星期讲到了，神对祷告的回应无非就是三种，啊，好，不好，等一等，就是这三种，你不会超过这三种的。OK。就像你，就像一个父母，你对你的孩子，你回应他孩子向你所求的、求一样什么东西的时候，你的回应无非也就是这三种。好的，孩子，我现在就可以给你。还有呢，就是等一等，你现在还没到这个时候，啊，你还没有成熟啊，还没有长大。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不行，不行，这个事情对你不好，我不能够回应，不能够给你。OK，天上的父也是这样。所以当我们说，做祷告的时候，奉耶稣的名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说你是奉耶稣的名，也就是你这个祷告跟耶稣的心意是一致的，啊，跟耶稣的心意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你寄出去的这封信，不但是要贴上这张邮票，而且里面的信的内容，啊，是跟耶稣的意内容是跟耶稣的心意是一致的，你才可以到父那里去。OK，这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就只求耶稣可能会向父祈求的事情，才是叫做奉耶稣的名。啊，不是无论求什么啊，你都是向耶稣那边，主啊，求你这一次让我一定能够中这个彩票，主啊，求你让我这单生意一定做成，尽管呢这单生意呢不蒙你的喜悦啊，尽管呢我可能在里面呢就贿赂了一些官员啊，用一些不正当的方式去对待我的竞争者，但是呢祈求你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来祝福我，这是不可以的。OK，神是不可以不会垂听你的。OK，啊，你这个祷告是不会达到父那里去的。OK，好，在这里说到了说怎么样才能够奉神的旨意，你就是你的祷告怎么样跟神的心意是一致的，我们要重点来讲一讲。啊，我们要重点来讲一讲，就是说你怎么样知道说神的心意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怎样让你的祷告更蒙水的垂听呢？更蒙水的神的垂听呢？这里一定要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啊，里面有个重要的关键，就是说要以神为乐啊。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了，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份文件了，大概是17世纪的时候啊，一些基督徒呢在伦敦呢写了呢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一些呢，就是关于信徒应该要怎么样去操练，应该要对自己的信仰要知道你的信仰信的是什么，应该怎么去操练啊，就是做了一个大概的一个规要啊。这个规要呢，就是对于你基督信仰的一些基本的基本你的信仰的这个内容呢，做了一些个总结。其中这个第一条的总结就是说，第一问。就是问到说人生的首要目的到底是什么，这是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也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拯救了你，给你的生命，他给你的肉体的生命，也给你属灵的生命。你看，那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了什么？也就是说，在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里面，只有圣经，只有基督教是回答了这些问题，就是人的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你从哪里来。你在这里要干什么？你为什么要活着？你要到哪里去？因为很多人，这三个问题是历史历代所有自有人类以来，这些所谓的哲学家思想家都在努力的想要找到答案的地方啊。但是呢，只有基督教给出了这个答案，也就是说，你是从哪里来的？你要去，你在这里活着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活着？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呢，然后这里呢，第一问就说，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什么呢？这里答到说，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OK，这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啊，弟兄姊妹，知道吗？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其实是为了，不是为你自己而活的。神把你创造了啊，把你放在这个国度里面，放在这个岗位里面，放在这个世代里面，是有一个目的在里面的。你一定要找到这个人生的目的。OK，这个人生的目的就是你要为神而活，不是神为你而活，跟任何其他宗教都是相反的。哈，我们是为神而活的，我们的人生的目的是围绕神，去进行的。 啊，就是要荣耀上帝，并且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个以他为乐呢，不是说我们将来有一天去到天堂以后才以他为乐啊，我死了以后我才跟神同在的时候才以他为乐。 No， 你现在就要开始以神为乐，你现在就是要把他喜欢的东西就是你喜欢的东西，他要你去做的就是你要去做的啊，你就是一切都是以他为乐。当你以他为乐的时候，你自己就会非常非常的喜乐。那这个以他为乐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开始操练跟他同在的这种喜乐，然后呢将来呢一直到永远去见他为一直到有一天去见他为止，然后再见到他以后跟他同在他的国度里面永永远远。 OK， 所以当你这样子去以他为乐的时候呢，那神你的祷告就有可能，你的心意就跟神的心意是一致的了啊。诗篇37:4，很多弟兄姊妹呢啊都要把这个经文呢记在心里头。所以呢弟兄姊妹呢，现在你也要把这一节经文呢牢牢的记在心里面，就是说我们若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也就是当你以神为乐的时候，而不是以神赐给你的好处为乐的时候，那你心里要的东西神就会给你了，因为这个时候你所要的东西一定是神所要的。 OK 啊，所以你要明白了吗？你要求的那个东西不是求耶和华的好处，乃是赐好处的耶和华神。 OK 啊，你如果离开了赐好处的神，那也就没有了神赐的好处了。 OK啊，这就是说记住这一节经文哈，你要有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那这个时候你就是奉耶稣基督名的祷告了，也就是说你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就是因为你的祷告就是耶稣的祷告，因为你以耶稣为乐，明白啊？ OK， 好，那圣经里还讲到了说前面我们讲到的就是应该怎么样祷告。 OK， 祷告是什么东西，还有奉耶稣的名是什么意思啊？你要记住它不是一张邮票啊，无论你写的信的内容是什么，你只要贴上这张邮票它就能够到达那目的地，不是这样的。奉耶稣的名呢，一定是你的祷告跟耶稣的祷告是一致的。 OK， 好，下面讲到就是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这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下的命令啊。我们很多人说耶稣神的旨意是什么呀？神的旨意呢，有的时候神的旨意是这个是那个，我要不要住在这个城市，我要不要投资这个项目啊，我要不要移民啊，我要不要做这个生意，我要不要跳槽，我要不要换工作，我不要要不要娶这个女孩子，我要不要嫁这个弟兄等等，这些我们都要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去寻求神的旨意，这是对的，这是好的。但是呢圣经里面呢也有一两次是非常明确的说，你就是你的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里面其中有一条就是凡事祷告不住的谢恩，对不对？那不住的祷告其实是神在基督里要我们所定的一个旨意，我们要常常不住的祷告。所谓不住的祷告，上个星期我们稍微讲到了，不是说让你一天到晚的跪在你的这个床前或者内室呢祷告几个小时然后不出门，不是这个意思。不住的祷告呢，它就像你的呼吸一样，你走到哪里呢，你就把呼吸，你就在哪里，你的呼吸就在哪里进行。那祷告也是如此啊，你走到哪里祷告就跟你跟在哪里。你在车里面，在车上的时候，你在开车路上开车的时候说，主啊，谢谢你保守我的平安，祈求你今天呢保守我驾驶平安，也保守我周围的人驾驶平安然后下了车以后去到工作办公室以后，你可以说，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一份工作，让我可以养家糊口让我呢能够做我喜爱的事情，让我呢能够将我自己的这个恩赐和能力呢能够表达出来，在这个工作当中能够荣耀你今天我遇到什么什么样的困难，求助你今天赐我能力赐我智慧赐我耐心赐给我洞察力，赐给我创造力等等等等的。然后呢吃饭的时候呢，主啊，谢谢你所赐的食物赐给我们，每天我所有的东西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就应该有的，因为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人有饥荒，没有饭吃，吃不饱肚子我们感恩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祷告说，主，谢谢主你今天赐给我一天的生命今天晚上的睡眠求你来保守求你来保守我有个美好的睡眠让我们能够精力充沛，明天精力充沛的再次去服侍您，对吧？然后你遇到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也为他祷告孩子 我就说随时随地的祷告，这个祷告就是不是说，当然了，有的时候你每一天早上你定出一段时间来专门的祷告啊，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你这个这一天当中，你每一天活着，你只要口里面有一口气，其实你就是可以祷告的啊。比方说在路上，在地铁上，你突然想起啊，某一个弟兄姊妹给你发了个短信，告诉你说我有什么什么样的难处，求你为我祷告。然后你马上呢，在个地铁里面呢，你就可以心里头暗暗的，就在心里头就开始为这个弟兄祷告。这就是不住的祷告了，知道吗？我们要开始操练，我们要常常操练不住的祷告。OK。然后讲到圣经当中讲到祷告的姿势的时候呢，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呢会认为说祷告一定要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姿势。但是因为前面我们讲到了说祷告是无所不在无处不在的，你走到哪里都可以祷告的，所以这样说来的话呢，那我们祷告的姿势也就是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你知道吗？当你思祷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我需要跪下来啊，我需要双膝这个双手扶扶的这种姿势啊来祷告啊，或者说是我要坐站着跪着啊，或者是匍匐在地，然后呢躺着的时候，当你躺着的时候，躺在床上的时候，或者早上睁开眼睛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情你就是做一个祷告，主啊，谢谢你让我能够醒过来。啊，谢谢你赐给我一个美好的睡眠。那这个时候你还躺着，你躺着也可以进行这样的祷告。另外呢，就是举手，你可以有时候举手祷告，在你做思祷的时候，或者是在教会敬拜的时候，在教会做祷告的时候，或者是谢饭祷告的时候，你都可以做举手祷告，对吧？那行走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祷告，跑路的时候也可以祷告，甚至溺水的时候你都可以祷告。你还记不记得彼得啊？他跟着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突然之间的风浪来了啊，风浪来了以后呢，他一下子就叫下沉，就把它沉下去了，他就是主啊救命 那这也是一个祷告。 OK， 这是一个祈求性的祷告啊。所以溺水的时候也可以祷告，打仗的时候可以祷告，闭眼的时候可以祷告，睁眼的时候可以祷告，你坐着也可以祷告，你随时你这祷告的姿势是各种各样的。 OK， 可以多方多次的。 OK， 不计形式，不计形式啊，就看你所处的这个环境是什么。 OK， 另外你所祷告的这种内容是什么。 OK，好，现在我们讲到了，就是说再来讲一讲圣经当中祷告的这个种类啊。祷告是不是一定所有的祷告都一定是向神祈求才叫祷告呢？不是，就是祷告的种类有很多种哈。我们说有求帮助的祷告是我们基督徒最熟悉的一种祷告，因为我们随时随地要向神求帮助嘛，因为我们是在地上是软弱的，而且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当然有来到父的面前常常要向他求帮助，这是很正常的，对不对啊？因为神也喜悦，因为他是就像父亲喜悦你的孩子来到这里向你求帮助一样啊。还有呢，满足所需啊，满足所需，今天求你赐给我什么什么啊，我有什么缺乏啊，就像我跟我先生，我们的事工也是常常祈求神的满足我们的所需。我们说主啊，我们要这样做一件这样这样的事情，祈求你赐给我们所做这件事情所需要的资源啊，祈求你来啊满足所需。有的时候这个满足所需不仅仅是啊你自己个人的所需，你可能是一个事工的所需啊等等的哈。另外呢还有呢就是什么呢，感恩。感恩的祷告一定要很充分，要常常有感恩啊！基督徒的生命，如果你不是一个感恩的生命，你就不会是一个满足的生命。如果你不懂得感恩，你是一个不，你就一定是一个不满足的人，而且你一定是一个不快乐的人。所以感恩非常的重要。OK， 我们要常常感恩，这是基督耶稣在神在，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对我们的一个旨意啊，就是凡事感恩啊，要赞美。要赞美 give thanks， 就是赞美，也就是要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都要赞美啊，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下赞美。当然我们不是为你，但很多基督徒就问说，那你的意思是说我出现了一件很坏的事情我也要赞美吗？我也要感恩吗？不是，我们出现一件很坏的事情，一个灾难出来了，不是为这个灾难赞美，而是为神要借着这个灾难所要成就的事情来赞美他。OK， 凡事赞美，赞美神，我们赞美的对象是赞美神。OK， 在惊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惊慌失措的时候跟向神祷告。我记得有一次我差一点点呢， 有个冬天，我去访问我父亲的时候呢，可能是那个我父亲那个当时在乡下呢，只有那个木炭火，用木炭火取暖。然后呢，我在木炭火跟前呢，陪着我父亲看电视，看了几个小时。然后当我父亲去他就睡觉的时候呢，然后我就开始准备起身去睡觉的时候，突然感觉我就天旋地转的，眼前发黑了。我就突然意识到这个炭火，木炭火呢，已经算开始让我中毒了。然后我父亲那个时候他已经上到楼上去了，我害怕他呢会惊动他，所以我就在底下呢自己摸索着这个门啊，想方设法把这个门打开。当时眼前已经发黑了，感觉当中我就觉得自己快要死去了，我就大声的这个惊慌失措当中我说：“天父啊，救命！天父啊，救命！救我！救我！”所以我摸索到这个门边，把那个大门打开来，然后大门打开来，我就那个时候就感觉这双腿都已经发软了。双腿已经发软了，但是呢我意识里面还是清醒的，就说我说天父啊救我 OK 那个当时就是我一个人，那神就垂听了我的祷告 OK。 另外呢，国民性的为整个国家祷告，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可以，我们为国家非常的重要，我们国家现在就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所以要为我们中国祷告 OK， 为中国祷告 OK 那现在中美的贸易战然后这个中国的经济会怎么样啊，我们要为这些事情求神的保守求神的保守 OK。 悔改认罪悔改，如果我们圣灵光照我们，我们知道哪里有罪，我们需要去认罪悔改在愤怒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向神祷告。我们有的时候当有一个人做了很大的事情得罪了你或者说你的孩子遭遇到了不公，或者你在生活当中生命当中遭遇到了不公不公义的事情，那你有这种心里的极大的愤怒，没有关系的，神是理解的，基督也是理解的，所以你就来到神的面前，把这个愤怒呢向神诉说我来到美国以后呢，我常常的就会说，常常在这个祷告当中我会向神来表达我的情绪就像一个孩子来到你的面前，他受了委屈，在学校被别人霸凌了，被同学欺负了然后呢他又不能够自己去主张正义，然后呢他就来到回到家里跟爸爸妈妈诉说。那同样也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会遭遇很多的不公平，会遭遇很多的逼迫来自这个逼迫的后面呢，其实是魔鬼的势力。那我们在这个逼迫的过程当中，我们接到愤怒的时候呢，不要去对着人发你的愤怒，知道吗？当然有的时候你对人发愤怒是可以的，生气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很不容易掌握这个火候，因为神说你愤怒可以，但是不要犯罪，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愤怒当中我们就有可能犯罪了。所以呢你最安全的方式呢，就是把这种愤怒呢带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祈求，把这个愤怒跟神说神是明白的。然后当我们喜乐的时候，我们可以歌唱可以歌唱赞美。然后在有疑问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有很多的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不确定到底神要怎么样做呀，为什么会这样啊，我们有疑惑的时候，对圣经的疑惑，对人生的疑惑等等等等，我们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 OK。 所以祷告不仅仅只是求你物质所需，就可以各种各样的这种情感上的心智上的国民性的个人性的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求，就是很多的种类的 OK 祷告呢有不同的形式有的时候我们说大声的祷告透过这个大声的祷告，你自己的在内室的思祷里面跟神祈求，或者是你用方言祷告，或者是不用方言祷告，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呢祷告的方式其实也有很多种，比方说你可以是安静的在内心深处的祷告，有的时候你甚至可能说因为条件的限制你没有办法张开口来比方说你在地铁里面，你看见某一个事情，前面看见突然那个孩子突然之间车厢里有个孩子生疾病了这个时候你心里可以默默地为他祷告，主啊祈求你来医治这个孩子。或者你看到一个乞丐在街上在寒风当中瑟瑟发抖但是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为他祷告，心里默默地祷告 OK。这个祷告呢可以这样的内心安静的祷告，另外呢你还可以用写日记的方式祷告然后我发现一件什么事情，你心里的震撼很大，但是你又不方便跟别人说，你就用日记的方式 啊，可以是群体的，我们叫做群祷啊，就是比方说小组祷告会啊，啊，就是24小时的守望祷告会啊，啊，通宵祷告会啊，啊，比方说为了国家会有个什么紧急的状况下的一种通宵祷告、守望祷告等等的，有个人式的，有歌唱式的。你比方说你在唱圣诗的时候，就一边唱圣诗一边祷告啊，可以在早上晚祷告，晚早祷晚祷，可以有一整晚的彻夜的祷告，又可以很长的祷告，有很短的祷告，在树林里散步的时候可以祷告，在教堂的时候可以祷告，在家里，在水上，在船上，在十字架上，在监狱里，在这个餐桌上，在街上，在人群当中，在小组里，与家人，与朋友，与仇敌等等，你都可以祷告啊，这些都是啊各种各样的方式哈。看祷告的时间啊，因为这个呢是我们在讲课的当中，我们当时会停下来说，按照这个给一个题目给你，然后大家照着这个题目，按照主导文的框架放上你自己的内容啊，然后我们就会去操练祷告。但是因为这个是我们是在网上上课呢，所以我们自己就不去，我们就没有办法这样去操练了。但是呢，我可以把这些祷告的题目给到你哈，你自己呢按照这个祷告的主题呢去自己做一些祷告的操练，好吗？啊，祷告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的啊，用这个录音笔呢，或者是录音这个你的电话呢，就是智能手机，你把它呢，把它录音呢，把它录下来听，然后该听听你自己的祷告的内容，好吗？向你的爸爸表达你的爱，向我们的天父表达你的爱，表达你对他的爱。啊，可以做一个大概5分钟到10分钟的祷告，你操练一下，表达他的爱，各个方面的祷告，哈，各个方面的你表达对天父的爱，啊，然后呢，下一个呢，就是可以操练什么敬拜神的圣洁和他的其他的属性，比方说他的仁慈、他的饶恕啊、他的公义啊、他的圣洁啊、他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等等等等，这很多很多的属性，你按照他的属性呢去逐一的向神祷告，就是赞美他，逐一的赞美祷告。OK， 赞美和敬拜式的祷告，你不向他求什么东西，只是去赞美他。你试一试看，有时候你会非常奇妙，你不要向他求东西，你就是赞美他。 OK， 啊，然后呢下一个呢就是谈谈在国度里面与他共度未来，就是在永恒里跟他共度未来，将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啊，将来呢你去跟神同在的时候啊，跟神共度见神的面的时候，未来的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你可以谈一谈，跟神一起畅谈一下。这个祷告呢我做的比较少，前面两个祷告我做的比较多一点哈。然后呢将你的意志降服于神的脚前，并向他指导啊，并向他的寻求指导。 OK， 有的时候呢你可能正在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你正面临着一个人生非常重大的一个决定，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决定应该怎么办怎么做，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将你的意志降服在神的面前，就是说神啊，求你带领我，无论你怎么样带领，无论你要我去哪里我都愿意。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留意一下神怎么带领你，好吗？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是下一个，这个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求父呢祈求你的所需，你现在有什么样的缺乏啊，比方说你要求医治啊，家里人呢亲人呢啊有重病啊，要求医治。另外呢有一种是可能呢是比方说啊，祈求呢神来拯救你的家人的属灵，拯救他们的灵魂，有很多家里没有信主的，祈求神的带领啊，这也是都是所需了啊，就求神拯救我们未信的家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都是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负担，包括我自己，我有很多没信的家人，我都常常为他们祈求。 OK，认罪悔改的祷告，这个也是少不了的。我们基督徒虽然说我们是已经是蒙恩得救的罪人，但是你要知道，因为我们还是生活在这个肉身之中，因为我们还生活在这个败坏的这个世界里面，所以我们常常呢还是会有一些地方呢我们会得罪神，所以我们常常要让圣灵来光照我们，要认罪悔改啊，不要像好像某一些所谓的这个，比方说平月色呀，或者是某一些这个成功神学的这些牧者认为说啊，你不用祷告，你不用认罪了，你的罪已经被悔改掉了，你都根本不用认罪了。不是，你所虽然说我们的罪神是已经是被啊，已经是神已经 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依然要常常圣洁，我们要常常呢，因为你现在已经是新造的我，新造的我呢，我们每一天其实要应该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如果我们没有达到，没有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如果我们犯罪了，我们就一定要悔改， OK， 一定要悔改，这是成圣的一个部分。好，向神祈求你呢，祈求给你饶恕，让你能够饶恕某一些特定的人。这有些时候对一些基督徒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有可能你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曾经被某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很可能是你深深所爱的一个人，因为他爱你，你爱之所深，让你那么呢也就。你的痛楚呢，也就是格外的，痛之深切呀。就是说，你越是爱的这个人，爱他的人，爱的越大越深，那么他对你的伤害也就是越大的了。OK， 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人的仇敌呢，往往是自己的家里人。也就是说，有些是你可能亲朋好友给你很大的伤害，那你要饶恕他们啊，要求神呢赐给你这种饶恕。OK。然后呢，在一些有比较容易受试探的领域呢，向神求助。你要知道自己每一个基督徒他所容易受试探的领域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是金钱，有的人可能是性，有的人呢可能是性就有一些人呢可能是，比方说容易暴怒，容易激怒，有一些呢可能是就是我们说的金钱试探呢，比方说有些是，比方说容易gossip， 就是容易说闲话到处等等的。你看看你要每一个人的这个受试探的领域在哪里？有些人可能是酒精，有些人可能是毒品有些可能是玩手机没有控制等等的。你要在这些领域呢，向神来具体的求，一定要说的很具体要说，要神求神给你赐给你力量。好，总而言之呢，祷告就是感谢他，敬拜他，享受他，每天享受他的同在，感谢他，敬拜他，敬拜他，享受他，就是这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因着有神，我们的人生才会变得如此的这种丰盛就是因为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OK， 那下一周呢，我们可能要讲到另外一些主题的学习，比方说金钱是时间的管理等等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课就讲到这里我们来祷告，说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上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主赐给我们这种祷告的权柄和恩赐，让我们呢常常在这个祷告当中能够借着祷告呢跟我们的父呢来亲密相通然后您呢也可以来让我们来倾心吐意。主啊，这是何等的这个恩典，是何等大的一个特权。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祷告的这种操练上变得越来越成熟，让我们祷告的时候，让我们的心意与您呢越来越近越来越贴近您的心意来祷告。主啊，让我们在祷告当中不只是向您祈求乃是呢常常呢在祷告当中向您赞美感恩并且享受这种跟您交谈的这种快乐。因为我们人生的第一大的这个人生的一大目的的最首要的目的呢，就是要以您为乐就是以您为乐并且享受与您的同在。感谢主，不只是说将来我们去到天上才享受，我们今天就可以享受与您的同在。这个在这祷告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我们享受与您同在的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一种操练。谢谢主，求你让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听这一堂课的弟兄姊妹，在祷告的这种操练上越来越蒙您的祝福越来越切合您的心意。求主你带领他们每一天凡事多次多方的向您祷告，就祈求圣灵的带领和帮助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学会怎样祷告。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宝贵圣洁的名求， Amen。